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妇联听觉健康基金会的 Podcast。在上一集中，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孩子，我懂你》第一章节《婴幼儿是学习高手》的前半部。我们了解到啊，婴幼儿他们是带着能力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而且他们把他们的学习机制都藏在大脑里，而我们成人必须要用对钥匙才能打开这些婴幼儿们的学习大门。那这一集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婴幼儿是学习高手》的后半部。我们想要让各位爸爸妈妈知道，虽然孩子有听觉损伤，但是他们还是学习高手呢。起跑点上没有输赢，只有环境装备好了没。就如同我们上一集所谈的，人类大脑的独特在于它拥有一个弹性和可塑性的皮质，能够自动做记忆、整合、类比和预测等工作。它像一块天赐的沃土，但需要用经验来破土和耕耘，才会开花结果。对于孩子而言，起跑点上只有基础建设，没有输赢。虽然有些孩子基础建设有些小缺失，但是啊，皮质的弹性和可塑性可以改善这些缺失。孩子天生会为自己的成长主动出击，环境中的人、事、物都只是提供孩子形成经验，最后能执行解释或预测的装备。以下我们用七点简单说明这个装备要如何对应皮质的功能和发展。第一点，好奇的探索是孩子的学习驱力。自己发现和自己弄懂，天生就伴随着快乐。国外学者认为这是一个直接回馈系统，必须让孩子充分滋养它。孩子长大后将发现学习会带来快乐、优势和自信。这份滋养需要成人节制，要教会他保护他的冲动，以免剥夺孩子创造自己半成品的机会和快乐学习的权利。成人还需要布置一个安全、开放的自由探索空间，让孩子的学习驱力不被压抑而能发光发热。第二点，婴幼儿是透过感官经验，由下而上的输入，在皮质内建立了最初的世界模式。不同感官的神经细胞所连接的回路，开启了由上而下的解释和预测机制。六个月大的婴幼儿就能使用这个机制作为词汇学习的基础。婴幼儿最初的整个身体就像感觉接受器，敏锐且全然开放的接触世界，把感官上接受到的刺激直接转为行动，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游戏。随着年龄增长，想象力出现在游戏中，这是未来创造力得以发展的基础。婴幼儿就是透过游戏感觉得以统合，这是皮质喜欢的方式。如果储存越多可类比的神经回路，就越能理解周遭环境和学习新事物。看来啊，玩耍是童年唯一要做的事，而成人配合婴幼儿爱玩的天性，一岁前要提供多感官的亲子活动，配上温柔的妈妈语或情境语，再加上快乐情绪的触媒音乐，便是皮质最给力的养分。当孩子会走路后，整个家就是他的游戏场，最好的玩具是生活里的小物或简单、可操弄、可想象、可变化的玩具，想象力和创造力才能被诱发，成为学习能力发展的基石。第三点，真实世界是个有阶层和结构的世界，不论是物件的特质、属性，还是语言的语音、句法，亦或是思想的产生、创造，都脱离不了阶层和结构。 因为皮质的阶层设计和学习的方式本来就是要与外在世界共舞，当我们找不到结构时，就必然会陷入困惑。婴幼儿认知的发展根植于他注意的物体和事件的结构，并找出属性的规则分类，在不同的经验下发展出对此物体和事件的概念，最后才将语词贴上去。婴幼儿在还不会说话前，小脑袋已储存了许多世界的知识，这些知识对学习词汇非常有帮助。婴幼儿知道每个物件都有对应的词汇，口语或手语，但怎么把物件和词汇连接呢？国外学者认为，婴幼儿是用猜的，成人只要对着婴幼儿说当下发生的事情，婴幼儿和成人都关注的事，他的猜中率就很高。婴幼儿并非乱猜，他从情境、从表情、从手势、从声音去类比过去的经验，经过多次验证，最后便拥有了这个词汇。婴幼儿更厉害的是，看着成人说话，就会把声音和嘴型连接，然后自己玩起发声练习，练着练着就说出有意义的话来。婴幼儿建立物件与词汇、声音与嘴型连连看的本事，全是在生活情境中自然发生的。成人配合演出的就是要面对面的互动，因为啊，脸部表情传递的资讯最多，而且有关爱的感觉，有利于婴幼儿连连看的作业。其次啊，我们要立即回应婴幼儿所发出的讯息，无论是动作、表情、声音，对于新的讯息要保留或修正既有经验，这让婴幼儿有机会验证自己的想法，同时也鼓励婴幼儿继续表达想法。更重要的是啊，婴幼儿最初的安全感和信任感就是建立在需求能够得到成人立即的回应互动上。皮质上路不久，处理讯息的速度无法太快，成人耐心等待婴幼儿每一次的回应，就是给皮质再次建构自己的机会。记住，婴幼儿学习语言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沟通，词汇的习得是建立在他既有的经验和概念上，这些词汇代表的概念后面都有丰富的知觉回路支撑着，回路越茂密，扩展词汇的速度就越快。及早选择适合听损婴幼儿的沟通模式是非常重要的，对应皮质和外在世界的结构，沟通符号是重要的桥梁。第四点，国外科学家指出，婴幼儿有样学样，很会模仿。这是因为啊，皮质内有模仿的神经细胞，称之为镜像神经元。婴幼儿透过模仿，从成人身上学习，也学习外在世界的知识，这是最原始的学习，也是与社会互动的开始，而且似乎也是最快可以理解身边人事物的方法。国外学者认为啊，模仿是婴幼儿非常重要的学习工具，也是一种类比学习的形式，皮质每天都在做的事。从模仿中了解别人的内在感受，这是同理心发展和社会归属感的基础。婴幼儿观察入微，从外表、行为到内在情感，他都能模仿。成人是他最亲密的样板和教材。所以啊，在教养婴幼儿之前，我们成人应先学习和调整自己，成为理想的模仿楷模。第五点，皮质有强大的记忆功能，但不是随便就可以进入到他的资料库哦。进入的门票必须标记着有情绪、情感的、有意义的、重复练习过的，资料库里已有相似或相关的档案。 这是人类独有的储存方式，有别于机器人和计算机。皮质既有这样的记忆特质，成人就要用讨他欢喜的方式支援婴幼儿的学习。例如啊，婴幼儿有兴趣的、关注的、生活中常经验到的。第六点，每个婴幼儿都内建了学习驱力，那是自己主导学习的机制，要使用一辈子，成人不能干扰，只能尊重并赞赏。婴幼儿并不知道娑婆世界哪些是该学的，完全凭感觉行事。他总是用充满情感的好奇心去注意他想关心的事。我们成人啊，只能跟随着他，并适时的给予语言和情感的连接，婴幼儿就会觉得安全、满足，学习的驱力便源源不绝。婴幼儿先天气质和优势能力、智慧各有不同，启动学习驱力的方式也不同。国外学者们认为，这个与生俱来的潜能蕴藏着巨大的学习热情，是点燃自信心和找到自己是谁的源头。家长如果有预设的立场，反而让孩子远离自己真正的天赋。如何帮助孩子与自己的天赋接轨，在《孩子我懂你》第六章会详细介绍。第七点，皮质为反映真实世界而生，只要跟真实世界有关的事就是有意义的。对于来到世间不久的婴幼儿，有意义的学习不是大道理，背诵的知识，没有感受的说明解释，而是啊，每天生活里能够经验到的人事物。成人最需要警觉的是，自己只是协助角色，不要把婴幼儿要表达的、要操作的都说完做完。婴幼儿需要用对话、自主运动的方式学习，成人要创造婴幼儿重复练习的机会，来稳固大脑的神经回路，同时培养内在能力。意志力，意志力的养成，在《孩子我懂你》第三章也会详细的跟大家介绍。最后一点，如前所述，大脑皮质时时刻刻都在用整合和类比的方式学习。当新的讯息进入时，皮质会在资料库找出相似的经验的网路，结合新的讯息、新的学习成果，整合出新的网路。这是一个高明又有效率的方法。成人在婴幼儿学习新事物时，不能心急，要耐心地引导孩子串联已具有的技能、认知和语言，让孩子找到类比的规则、新概念的习得，定能水到渠成。婴幼儿是天生的学习高手，在学习的历程中，成人只是提供支援的伙伴，仅能参与，不能主导。也许家有听损婴幼儿的父母会担心，大脑发展完全建立在感知觉经验上，一旦有听觉损伤，是否神奇的皮质就无法变魔术了？是否要用些特别的方法弥补损伤所造成的影响呢？虽有听觉损伤，仍是学习高手。听觉系统对于口语的影响是直接而明显的，而声音语言是现实世界学习沟通最方便的工具，这是不用投票就可以获得普罗大众的共识。为此，助听科技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助听器五花八门的功能，试图达成在各种环境下都能听清楚的唯一目标。人工电子耳取代了耳瓜的功能，下一步取代听神经的科技也正在成熟中。因为伟大的科研成果，人们有好长一段时间落入开发听觉潜能就有好果子吃的迷思中，把听损早期疗愈简化为听觉说话训练。陈小娟教授在2016年载至第22届国际聋人教育会议， 会议中 Mark 教授从自己的研究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无论是透过手语或电子耳，早期将语言输入，虽能够得到早期介入的优势，但此优势到了中学就不再显著。如果是比较语言的能力，早期介入都会比较好，但如果是比较社交情绪、识字、学业表现，早期介入就不见得有较佳的结果。早期介入的优势是什么？优势会持续多久？第二个问题，聋生透过教学技巧好的老师直接学习，或透过手语翻译员学习，得到的成效相近。因此，了解聋生如何学习，比决定采用何种语言管道更为重要。但，教学技巧好的老师究竟做了什么呢？第三个问题，聋生在课堂中以手语或口语习得的结果不会多于阅读，认知和语言对学业的影响是什么呢？第四个问题，透过流畅的手语或电子耳的不经意学习，并不足以提供这些学生在学校中需要的词汇与知识。他们需要的是更多的学习，还是不同的学习呢？这些问题呀，从大脑的运作机制便可窥知一二。听损问题长期以来超过百年，都困在由下而上的迷思中。我们讲求输入的品质和效能，忽略了由上而下的重要。这条路径科技帮不上忙，唯有教育。翻开听损教育史，听损学生的沟通方法有14种，概分为强调听觉的、强调说话的、强调沟通的三种类型。过去认为解决了语言沟通问题，其他的教育、学业、情绪、社会适应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然而研究却得到令人讶异的结果，我们强调早期介入、强调语言沟通有什么不对吗？没有不对，只是不了解大脑运作，以致置入了不适性的学习历程。国外学者指出，新生儿一出生就懂得用沟通，保持平衡，吸收周遭人所发出的讯号，将自身的感受充分表达，看见全貌，把世界视为一个整体，与世界互动。他用感官去觉察、想象，用情绪去感受、思考，把所有输入的资料整合成真实的画面，产生反应。这个发挥作用的回馈回路，一次整合了心智、身体与外在世界。这种整合能力，婴幼儿期拥有很多，成人反而会失去。如果将经验切割成片段时，原有的整体就被打破了，会影响身心健康的发展。听觉损伤虽然使大脑在整合讯息时声音有瑕疵或完全缺席，但是啊，大脑的可塑性和弹性极大，未能善用的听觉皮质会被用作他图，加强另一方面的能力或感觉运用。也就是说，整个大脑的运作机制不会改变，用对学习方法来提升整合和类比的能力，听损婴幼儿仍是学习高手。笔者相信每位听损婴幼儿的父母都希望孩子会说话、情绪正向、适应良好、人际互动顺畅、主动学习。而后面四个能力的重要性超过说话能力。听损婴幼儿的父母切记，婴幼儿的发展是全面性的，如果要成为婴幼儿学习沟通的称职伙伴，就要先教育自己。除了用大脑知识改变教会婴幼儿的观念，我们还需要了解听损问题，学会维护婴幼儿的聆听品质，观察婴幼儿的起始能力，发现婴幼儿先天气质和优势能力，调整自己的教养方式等等， 这些都在后续孩子我懂你的章节中会提及。这些内容会增进我们自己做决定、提供协助、成为典范的能力。单一听觉损伤且戴上助听器，或是人工电子耳手术后聆听能力佳的婴幼儿，父母不需太过担心。只要啊，掌握本章所提到的大脑学习原则，婴幼儿的发展大多会像一般孩子一样。但是如果婴幼儿无法从助听器或人工电子耳获得足够的帮助来学好口语，父母就要及早改变沟通的模式，这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啊，沟通互动是婴幼儿众多天赋中被用来设计和世界建立关系的重要能力，影响着后续心理、认知、语言、信念等发展。即使是听觉损伤的婴幼儿，出生后也会用回应、等待、轮替和成人互动，只是随着年纪增长，他对世事的了解需要用更有结构的符号来表达和学习。透过符号才能使他脑中的小世界和外在的大世界有了结构性的连结，结构性的思考才能顺利发展，有效学习也才能展开。再次提醒父母，即便选择了非口语的沟通模式，婴幼儿需要符合大脑运作的学习历程是没有改变的。听损婴幼儿的父母也许会焦虑，理论知识的学习或许是容易的，但要怎么将知识类比成实际的行动呢？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智慧整合听语教学系统。国外学者指出，家长试图帮助孩子，却反而让孩子更加远离他们真正的天赋。这是因为家长认为孩子必须遵循着传统路线才能成功。他们同时也指出，教育是让孩子不曾与自己天赋接轨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真是一针见血的呼吁啊。世界改变得非常快，终身学习是必然的趋势，天赋能让学习热情生生不息，它必须在幼小时被发现、被尊重、被以对等的热情回应。对于特殊婴幼儿而言，如何学习的变革比正常婴幼儿还来得迫切。妇联听障文教基金会，也就是现今的妇联听觉健康基金会所创立的智慧整合听语教学系统，正是听损疗愈的变革。它的基本信念是，教育的目的应是在引发孩子产生自动学习的内在能力，教育的结果应是发展出健康的自我形象和平衡的身心灵。此教学系统是在跨专业团队服务模式下，提供听损婴幼儿生态环境中必要的支持，确保他们在安全快乐的学习氛围中有正向的情谊发展。提供父母在教育听损婴幼儿所需要的养育观念、教学知能和情谊辅导，使父母有能力处理听损婴幼儿在成长各阶段可能的问题。强调严谨的听力学管理，使听损婴幼儿能在最佳的听觉环境中学习，使听觉成为自然沟通的有效管道。从名称整合二字就明示，该系统是应用大脑科学为本的教学方式，依着大脑皮质发展所需，两岁以下的婴幼儿强调在多感官的探索和亲子活动中发展沟通，两岁以上的婴幼儿则强调透过多元智慧的活动发展认知、丰富语言。因为啊，在多元智慧的活动中，婴幼儿一定有机会与自己的优势智慧相遇，从中理解新的概念，然后类比到其他智慧的学习，最后才能习得概念的核心意义，而不是活动的表征。 它强调的是学习历程，而不是结果。当孩子真正掌握概念的核心意义时，才能类比到生活中，在生活中用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他的自信和成就感便是一辈子都受用的学习驱力。每一个人都至少有八种智慧，这在后续第六章会跟大家介绍。这也代表着学习至少有八种方法，八种通路。每个人的优弱势智慧的结构都不同，婴儿会用他的方式展现。只要啊，在他身边的伙伴们不固执己见，容许孩子走自己的路，条条大路都能到罗马。融合是一种心灵的状态，而非学习的模式。听损幼儿的父母都希望孩子的未来能在主流社会中有立足之力，教育系统也非常重视融合教育。笔者认为，融合是一种心灵的状态，而非学习的模式。本章絮絮滔滔所阐述的内容，都围绕着一个隐藏的主轴。婴幼儿成长的样貌受生理的现况、心智的发展和自我的展现三者交互影响。只有在爱和尊重的环境中，孩子才能早早知道自己是谁，有怎样的能力，未来也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是生命历程的最高境界，真正的与现实世界融合，这与沟通的模式无关。成人是婴幼儿生命历程中的重要参与者，如能把学习的责任还给孩子，孩子会找到他们生命中的出口，成为一个为自己负责、为他人尽责、身心平衡的独立个体。谢谢大家的聆听，希望本书的第一章节整合了大脑科学的知识，让各位爸爸妈妈了解到学习是孩子的天赋，我们要相信孩子会用自己的方式努力，我们要在身边陪伴他、支持他。再次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次见，拜拜。